欢迎收听香料茶时间，我是黄平。在这个播客中，我会跟大家聊聊移民故事、跨文化经历与少数议题，和我一起喝杯香料奶茶吧。我们都已经暖身成功了，对不对？在开始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反正你等一下就可以直接问了。
好啊。
好哦，那我就开始哦。
好 ，OK。
欢迎大家回到香料茶时间，谢谢你再一次的收听我的节目。现在在 Apple Podcast，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节目还不错，在 Apple Podcast 上面你可以直接评论给五星评论，然后呢，我们会寄出明信片给评论的听众，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收到评论的喜悦，所以呢，你可以跟我联络，然后我就会把明信片寄到你手上。OK， 好，我这边找到了。所以呢，我这位亲爱的来宾，他已经在单集第16集跟26集，那非常好记的数字，16集跟26集已经分享了他在印度经商的甘苦谈，还有呢，当时候在印度的学校啊，他怎么样带大他的儿子。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收听。让我们欢迎 Nancy。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 住在印度。好久不见。
对呀、啊。你住在印度哪里？我们再跟听众提醒一下。
我住在等于是德里的卫星城市，一个叫做诺伊达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很特别，就是它有很多的手机厂，手机的卫星产业很多都是在这边，但是以韩国厂跟中国厂为主。对，那这样的地方距离德里市区，你可能坐车坐地铁方便，大概40分钟的车程。对，算是德里的生活圈。
对，而且我记得我去过诺伊达那一次经验，是因为我要去一个展场，还有一个非常新的展场，对不对？
对对对。那现在因为德里市区的展览场，它那个展览场很古老，所以它现在整个拆掉，所以很多慢慢的一些展览，它都摸不到诺伊达的这个展览馆，但是它也不在诺伊达，它在 Greater 诺伊达，所以就是更远的一个地方。
对，那
现在就是等德里市区的那个展馆好了，他可能又把一些展览全部都又
搬回
德里市
区。对
对，
可是我觉得啊，如果他们要停车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户外的展呢，可能在 Greater Noida 还是比较方便，对不对？
对，因为那边比较腹地比较宽广。
对，
那
对，因为德里规定很多。
对，其实那然后这一两年呢，我也发现很多原本是在乌尔冈的企业，乌尔冈是德里的另外一个卫星城市，它等于是在德里的东边，是东边还是西边？
南边
西，等于
西南，
西边。那诺伊达是在德里的东边，对，那等于是德里的左右各一个比较 modern 的 city 这样子。对，那我这两年我发现有还蛮多，不管是台商或者是一些公司，他可能从乌尔冈搬到了诺伊达，那有可能是因为可能房租比较便宜，或者是其他的考量，所以我觉得在诺伊达的台湾人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一直以为乌尔冈在德里的南方，不是哦？
他是在机场的另外一边嘛？
那
我们讲是他是在以地理位置来讲，乌尔冈是在德里的西边，诺伊达是在东边，对，就一东一西这样，两个大城市。
但是也是都是比较偏南一点，以市中心来看的话，
是，对
啊。乌尔冈的特色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大楼，而且是办公大楼、公司行号的那一种。
它是比较那一种高楼林立，但是它也比较属于商业区，
对，
比较。那诺伊达的话就比较像工业区的那一种。感觉
德里是不是有一个建筑规定，就是好像房子不能盖超过四还是五层楼？
对，它有限高，因为以前的旧机场是在德里市区里，但是它现在要看到高楼也不容易，因为它没有什么地可以盖高楼，它的土地基本上都已经，除非它又拆迁新的，把那个新把旧的贫民区拆掉，它才有可能又得到一些新的，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发展都是往卫星城市一直往外拓。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规定不错啦，因为他就会看起来就是整个德里市区是很平的，然后所以如果从外围看进去的话，就是OK 就可以看到全部，然后可以看到一些古迹。
对，而且他德里市区的公园也算还蛮多的哦。那我觉得德里的绿化做的算是很好，那他的树啊其实也还蛮多。 那只是说德里下雨的非常少，那你下雨下的少，它可能又空气不好，可能你树就可能会看起来灰灰的。那现在刚好是德里的雨季，我觉得哎也还不错，就是下过雨以后把那个树都清理过一遍，就会觉得哎整个德里绿油油。
然后这边跟听众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好像都以德里来代称新德里，大家就想说就是印度的首都不是新德里吗？就有一点像台北跟新北市的概念，我们通常都会称这一整个大区域，因为新德里是一个行政区域，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它外面就有什么旧德里啊，然后整个地方叫什么德里 NCR 吗？
德里 NCR， 对
对，所以就是有点像德里大行政特区，所以我们通常会统称德里而不是新德里。哎，好像我从来没有听过印度人说新德里耶，你有听过吗？
好像没有，
对，大家都不会说，就 Delhi 就是 Delhi， 对，很少人会只说哦 New Delhi， 就好像比较少人会说哦，我住在
订机票的时候会讲 New Delhi， 但是也不会啊，因为机票德里机场就是 Delhi， 它也没有 New Delhi 或 Old Delhi， 印度人比较不会去这样子说，
对，
但是他们会讲 Old Delhi， 他们会知道 Old Delhi 是在哪。
Old Delhi 还蛮算是一个很多。旅游的人潮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你做的是旅游的工作嘛，所以你有你的旅行社，然后你会提供一些包车啊，然后导览啊这些的服务，对不对？
对，但是我们是在印度这边，我们是做的是客制化的旅游，等于是你如果人你对于印度不熟，那很多人对于印度的旅游还是如果你只是看资讯是从媒体上面来，你会觉得哎，印度好像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即便到了今年最近，我们还是常常接到很多的讯息来问我们印度是不是很安全啊？印度人友善吗？那我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那我们会跟他讲，其实你如果找我，印度总的来讲印度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但是因为它文化跟我们不一样，可能生活习惯不一样，那你可能会不知道来这边旅游你要收集的资讯呢，可能会比其他的国家更不容易。那我们就是在这边有最新的一手的资讯，然后带给大家，然后还有我们有包车的服务，然后有中文的导游，因为在印度你要找到会讲中文的人基本上是非常少，除非他是从很年轻就立志，就是我要，原本很多人学中文是想说哎，我要去中国发展，对，那或者是要来当导游这样，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少的语种。但是其实老实说，华语人士来印度旅游的数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少，对，所以相对的会讲中文的中文导游也是很少。那我们就在这边做这样子的安排。那其实我本身其实做旅游，我是从来到印度我才开始做，但是来到印度的前大概前15-20年，我一直都是一个在贸易公司上班的人。那我一直都是在商务旅游，我一直在出差，那我也自己喜欢旅游，所以我这样子路上旅游的经验非常充足。然后来到印度以后，我用一个机缘之下遇到了一个从事旅游的一个伙伴，那我们觉得哎，我们就开始合作这样的事业开始。因为我们有听到其实对于不只有台湾人，他可能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华语人士，他们接受到印度的资讯可能会，他会从媒体上面来，中文的媒体上面所展示的印度就是一个这么不安全的地方，
就是一个充满强暴案的国家。我想说哪有一个国家只有强暴呢？
对对，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印度的影片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可能贫民区啊比较脏乱，
对
那其实我们很想表达给大家的是，印度它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多，那可能不是你看到的媒体的这样子，那可能媒体它有它的受众或商业考量，它可能会去报道比较 narrow 的一个方向去报道。对，那其实有时候印度人呢，对于拿摄影机的媒体，他们不会很友善，尤其是外国人。
哦，真的？
他们觉得，对他们，因为我们曾经带过媒体团，那可能会有带台湾的电视台，然后来当地做采访。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要去拍不好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我们自己印度人我们本身都不会去的，为什么你们要去这种地方然后告诉大家说哎，印度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子。对，所以他们自己的人，印度人他们自己也了解到这一点，他们也觉得说从媒体上来了解印度其实是不正确的。但是其实呢，比方说 全世界的 YouTuber 好了，他其实有很多的旅游 YouTuber 他们会选择来印度，
嗯，
因为觉得印度就是一个很挑战的地方，但是大部分的人不会去拍印度比较进步的那一面，比较印度富有的那一面，这是比较少，因为印度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就是它的古迹，还有它最传统的那些文化。
对，贫穷的问题、贪污的问题在印度还是非常的严重，然后再来就是女性受到不尊重的部分也还是可以加强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听众可以听我觉得我们的讨论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想象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拼凑一个国家跟文化的概念，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旁边的人的成见或者是媒体的渲染，可是媒体这是一个商业型的宣传，我觉得你在那里也知道，就是你发现怎么印度只报一些台湾的这一些的消息，怎么其他的事情都没有报道，那在我的角度来看，就是我在国外看到印度的东西也基本上不会是太正面的，因为没有人想要报道说德里 的一个公司现在成立，然后呢它的营业额每年是多少钱，因为这就没有什么亮点所以什么东西能够吸引听众啊观众啊或者是广告商，就是点击嘛，吸引耳朵跟眼球的东西，负面好像会是成为一个卖点，而不是一个全面的视野。那我就觉得这还蛮能够让我们参考的。可是啊 Nancy 你在做旅游工作，我知道我们前面那一集16集的时候已经谈过你工作，然后大概是怎么样走到现在这一步，可是在2020年开始的疫情当中啊，你们的整个工作营运受到了什么影响呢？
我们大概在其实这个疫情在是2019年，应该是2019年的3月那时候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大概就是那时候印度还没有疫情，但是我们就开始接收到讯息是从中国那边来，然后渐渐的影响到台湾，然后我们已经原本预约的团一个一个暂时停止，然后开始那一阵子真的是非常恐慌，然后每天的关注新闻啊，全世界的变化到哪里了，然后我们也面对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开始就以旅游业来当作我们最主力的事业这样，那我们当然也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其实在19年那时候已经预测到我们整个19年的进度应该是很不错的，我们的团的数量，然后可是到了年初的时候疫情爆发，怎么一个一个团可能客人会来问我们到底印度安不安全，然后现在疫情的情况，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对于大家来讲资讯都是恐慌的，那对于这个病毒因为大家都不了解，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那我们相同的也是，就是说其实印度的疫情爆发反而是在比较后段，它不是像可能中国跟台湾它可能最先收到这样的资讯，但是后来印度的爆发在后面，可是它因为人数的众多，它是整个爆发起来是更严重，可能我们而且印度对于疫情的政策它是整个全部的封城，它是选择比较强硬的方式，跟别人说到后来我们是整个没有办法封城的情况下是大家没有办法出去，所以那时候我们 OK 我们只好接受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就是我们也很庆幸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的规模并不是像很多的大公司到非常大，我们必须要面临到非常庞大的经济压力，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团都暂停，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延后出发，那结果我们不知道一延可能延了两年，很多人还没有办法成行，对，那我觉得说压力那时候肯定是压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大，那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因为我前面的工作职涯的经验让我把以前的那一份工作以前的工作形态转换成到后来我们去开发另外一个事业，
对，是什么可以聊这部分吗？
就是贸易的部分，就是那个我们之前谈到的乐视公司，
对，
那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印度的商品还是有很多的兴趣，那可能因为碍于疫情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讲到印度在疫情的这两年它其实并没有停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虽然是疫情把这个国家和每一个国家都封锁住了，但是印度我们看到的它并没有停止。那印度这两年来虽然游客进不来，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我有看到印度政府他在优化他的这些旅游区，还有他的道路建设，还有他的一些公共建设。我觉得这让我看到觉得印度是一个想要改变的国家。当然疫情的这两年，因为这个之前呢，其实很多人你要用旅游的方式进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然我们的收入啊就是大大的减低。对，但是我们就是还是很欣慰，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可能帮一些商务人士我们购买机票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做一些文件的代办啊。对对，就是稍微能够糊口这样。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聊一些，就是我对电商不是非常了解，所以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印度自己本身的一些产品，所以那你们营运的方式可以举例说明吗？
比方说商务的部分，
对，
我们可能着重的话是我们做商务的顾问，可能有台湾的公司，最主要就是台湾的公司他有看到印度的商机了。那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在2019年那时候我们就接到很多的询价，就是说他想要来印度看看，印度看起来印度好像是下一个发展还不错的国家。这个在疫情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有接到这样的咨询了。对，那只是说后来遇到了疫情，但是后来遇到了疫情就是说把这个大家想要进来的人阻止了。但是就是说想要进来印度人，其实疫情这两年大家也渐渐的听到印度这个国家，大家会听到很多关于印度的新闻。那尤其是这近一年来，大家可能会听到他关于他的经济的成长这一些类似的新闻。所以对于想要来印度的可能台湾公司可能又越来越多。那我们提供的就是商务的咨询服务，可能我们在这边用我们的人脉，我们找到的会计师、律师这样子可信的人，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合作，我们提供台湾想要来印度发展的这样子的公司的一个第一手的资讯，也可以找到一个比较信赖的人。对对，因为我们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在台湾也有成立公司，我们不会说是一个找不到的公司这样。
了解，所以比较多是商业顾问，那还有其他的服务吗？
再来就是我们会帮台湾的客人采购印度的东西，那可能不限制于民生用品，那我们还有做一些工业用品的采购。那这个的部分，对，那这个部分呢就回归到我以前的工作，其实我以前的工作就是做这一类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感谢上帝，就是我又把这一份工作，因为其实我本来刚来印度的时候我做的是这样子的工作，我可能要去找不同的供应商，比方说工厂，那可能印度的强项是什么样的工业类产品，我们要去采购这些工业类产品。对，那就是采购的这部分。对，
对不起，我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因为我完全对采购啊商业这些完全没有，我就是一个教育咖教育怂。所以就是你采购过最有趣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采购过的东西最有趣的其实我们采购的东西都不有趣，等于就算工具类
工具类例如像什么，就是印度什么样的东西是，因为你代购是要运去别的国家吗？还是他要在印度使用？
如果说以代购来讲，那代购来讲会找我们的，可能他代购的都是民生用品，可能是他要买衣服啊，或者一些印度特有的纺织品，这个算是代购的部分。那我们来采购做商业采购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要去做可能手工具。那印度比较有名的是他的钢铁产品，对。那或者是一些手工编织，一些草编，一些这样子的产品。对，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去找工厂，直接它是工厂生产。那找工厂，那印度在这个部分其实它的电子商务，比方说像这种 B2B 的平台还不是那么的成熟。那如果大家比较熟悉的话会知道，在中国它有阿里巴巴， 这样的平台，它可以去比较容易的去找到信赖的供应商。那我们在印度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去，你要去找到一个合格可信赖的供应商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比方说因为现在的趋势在变，那印度一直在推印度制造，所以它的势必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可能原本的 Made in China 它会搬到 Made in India 来。那印度一直在强调 Made in India 这个走向，它未来它是想要取代中国制造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我也觉得，
你觉得可能吗？
你觉得可能？我以前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当我2000年的时候去中国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在中国采购，我们也觉得中国很蛮烂，产品没有到一定的水准。那时候都是很多的商品可能都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台湾生产。但是后来中国现在它的商品的制造能力是非常强，那我想印度就等同于那个时候的中国。但是以印度来讲，它可能需要，它有它自己的文化背景跟它的人格特性，所以它可能也许它需要长一点的时间，它也许它可以做得到，但是也许它需要比中国花长一点的时间来走到那一步，
培养跟发展，对不对？对， 我真的发现印度有一个文化上面的东西，就是他们一旦要推就推得出来，但是他如果在上者没有想要推，你怎么推都推不出来。
是，对
对，
其实
就是要找上面的人好像比较简单，就要找对人做事就比较容易。
其实就是重点是有订单，你如果有订单，你订单的量够的话，那以前大家不会想说，你工业产品你不会拿来印度生产嘛？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让中国的工厂整个断线，那你可能在欧美，因为我们都是出口到欧美，那你欧美的国家你买不到东西，你就开始找供应商，到不同，他们会到不同的国家去找供应商。那好，那其他的国家可能一开始大家跑到越南去，那越南你 fully booking 的情况下，你就要找另外一个国家，大家可能就转到印度来找印度的供应商。那印度的供应商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做的又可能没有人投资，没有人想要投资这些机械设备到印度来。那现在他们有订单的需求了，那当然就是要去投资这些机械设备，然后来做这些生产。那我觉得
是疫情的一个契机耶。因为你刚刚讲的是蛮有趣的，就是好像它是一个齿轮，一个链接，然后它如果没有润滑剂，然后没有动力的话，这个 连接就是在那，但它不会往前走。可是因为疫情变成了一个契机之后呢，钱进来了，然后他们自然也发现，有这个市场，那他们可以进步，就可以继续推出去。
对，而且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很多的，比方说 Amazon 还有其他的电商平台，或者是你看富士康，它现在也大力的投资在整个印度的厂。那其实疫情期间呢，台商关于晶片手机产业这样子的供应链也很多到了印度这边来。对，所以就是说它的投资其实是也没有中断的，它的这些工业生产在这边是没有中断。对，那只是说这比方说我们原本要买的很多，以印度的这边的来讲好了，原本很多我们要买的东西，可能你在印度买的它是舶来品。举一个比较平常的例子，就是卫生纸好了。以前我们要买可能比较好的卫生纸，我们全部都要买进口品牌，即使是像卫生纸那可能我们就要买到可能其他的国家，可能越南生产、印尼生产或泰国生产的卫生纸，它运到印度来。后来这一年我发现有一些品牌开始是印度生产，他做卫生纸，他也可以做得出很不错的品质来。那因为工业生产这种东西，就是你只要投入机械，你要有人投资这个机械设备，你就可以做出东西来。
对对，你觉得？
那其实我没有，
其实你说，
对，其实我觉得印度是有慢慢的在往前进步。然后他有他的商机，确实因为除了他自己国内的人口这么多，他国内的商机足够大， 那再来，它印度是一个很好的港口，它是一个很棒的 location， 它所有的东西在印度生产，它运到欧洲去，它的时间是比其他国家，东南亚其他原本在生产的这些国家，它的传承是比较短，对，
毕竟它历史以来就是不是有什么东印度公司这些是不是有相关，但是基本上是一个海上的路这样子，
很多不错的港口。对，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在想啊，就是你看以前很多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台湾制造，然后等到趋势过了，台湾的代工就越来越少，所以就移到中国，然后那你刚刚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到越南啊或者是其他南美洲也有一些国家开始，然后现在印度，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很多顾客会认为不是很确定印度能不能提供好的品质，就是那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他们的技术已经到可以做出非常高品质的东西吗？
不行。目前的阶段来讲，比方说我们在这边采购手工具类的产品或者是一些机车的配件，它供应印度生产目前供应的商品在市场上，就是全球的市场来讲，它属于是比较低价位，对对，所以它是算比较低价位的这些产品它会在印度采购，对，所以它的品质不会到很好，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进阶的，一步一步的，它现在先做低价的产品可能是因为它的人工便宜，
对，
那再来是它的设备跟它的原材料的取得，因为现在在印度呢，你要采印度的优势就是它的原材料，它能钢铁，钢铁是比较有优势的。另外一个产业就是以塑胶制品的产业来讲，以前可能在两三年之前，印度的塑胶产品是比较贵，那因为可能它做塑胶的这种设备它是比较少，那现在呢，印度它开始有人投资这样的塑胶的生产，直接塑胶生产的产品在印度制造，那它可能就成本比较低，那以前呢，这些塑胶的原材料它可能要仰赖进口，所以相对的它就会价格比较高。 对，
我现在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一直在问 Nancy 很多超外行的问题但是我真的觉得 fascinating， 就是啊，你刚刚说到印度有 原物料，我也知道他们有很多什么宝石啊、矿啊、钻石啊，这些也是很还蛮厉害的，只是可能还没有到高价位的发展起来。可是我的好奇就是，所以印度在发展这一些出口商品，有哪一些主要是会去台湾的？就是台湾特别喜欢进口印度什么？
我觉得台湾进口印度的东西主要的还是除了工具类，除了跟钢铁相关的，我知道台湾会进口一些钢铁的半成品，然后再进口到台湾去做精细的加工，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去，对，这蛮多的。再来的话，一些民生用品的话，就可能就是棉纺、棉织品，就是衣服啊、床单、被单这样子，对，这是比较多。再来的话，香料，但是香料这种东西并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去做进出口的，因为台湾对于食品的检验也是非常的严格，
对，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部分有人做，但是它算是比较小众，对。
哦 ，OK， 了解。对啊，因为你看，即使是在美国，我去翻那个棉制品啊，例如像衣服啊、床单、被单这些，翻出来都是，还有像地垫。很多即使是在便宜的店家里面买到的地垫，都是 made in India， 我都印度制造的，真的是比较多是这一类家用品，然后我觉得很酷耶，所以
运动衣服来讲，衣服跟鞋子你可能会发现越来越多会是在 made in India， 对，然后现在我们听说就是有很多的车厂汽车的制造它也慢慢的搬到印度来了。
是不是药厂也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药厂，对，药本来就是在印度一个很大的产业，对。
所以，但是你们可能还没有经手到代购这部分，对不对？
药的话我们不代购，因为药的话这样子购买是非法的，你不能，而且你也不能寄，对。
那不是啊，采购的部分呢？
采购的话我们目前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些台湾的医药公司还有联络我们，想要把他们的商品卖到印度来。
对，
但是以我们接触的来讲，因为以印度的市场虽然那么大，但是它能够接采购的金额是相对比较低，所以对对印度市场来讲，台湾的东西算是高档货，所以也比较贵，所以他们其实大部分的采购还是从中国过来的。
嗯，
对于、
okay、
对于民生用品的话，进来印度其实很大的比例还是从中国。
了解。欸，我们这样子转过来说啊，反面来说的话，就是进口到台湾的印度东西，其实最近打的比较凶的，我觉得是一些肥皂啊、茶啊，或者是哦，对哦，茶也是一个很大的出口的东西耶。
对，是。
然后还有那个，就尤其像 Medimix 跟 Himalaya。基本上拿来当精品卖，欸，我就想说，欸，这不是，欸，这不是路边就可以买到的东西吗？这怎么到台湾就价位就到很高？
对，它因为可能要进口关税，再来运费，运费是一个蛮高的一个部分。
欸，很酷欸，我知道印度的茶就是好像有很高比例，至少 70% 全世界的茶是来自于印度，米好像也会是一个很主要的商品。
嗯哼，
尤其他卖的是 Basmati 长米嘛，
嗯，
所以其实会供应很多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其他 ，Oh well， 就是
哦，我觉得比方说像香料啊、印度食品出口的话，我觉得最大宗的用户还是印度，因为在国外的印度其实分布的非常多，非常的广，
没错。
那比方说，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疫情期间，我们还是。有去不同的国家，那我们就觉得现在以前我们旅游，我们常常会讲说，欸，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中国游客，但是现在改了，现在是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印度游客非常多。
对，
那我觉得，对，那我觉得，而且印度人现在出国工作的数量真的也是蛮多的，所以而且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喜欢吃自己的文化的东西，他不太。比较难接受其他的饮食，所以他们仰赖他们的香料啊，他们的食材还是非常。
这个我完全可以同意，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学校，因为我在国际处当助理嘛，所以我也第一手就看到我们的国际学生的趋势，不是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全部国际生减少，而是中美关系紧张，所以。印度南亚的学生开始变得很多，就是他们在中国学生都没有办法出国的同时，南亚的学生就是一直往上涨。然后我经手了好多好多从Hyderabad 来的学生，就 Telugu 我觉得他们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找到我们学校，但我是以我们学校这个来当个案，并不一定是一个趋势，只是我就发现哦，当中国学生没有出来的时候，印度学生反而是一个很大，因为其实在美国的国际学生第一去入口国就是中国，第二个就是印度，可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有慢慢的打平，对，所以蛮有趣的。然后跟就你说的没错，我观察那些国际学生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学生，所以他们去到美国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嘛，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是去念硕士班，所以就可能一两年这样子，那他们吃不惯其他的国家的食物，所以我的还是需要准备一些印度的食物，然后重口味一点的。所以 我还记得我们曾经去一家 Costco， 就好事多，在某一天周间的晚上去逛，然后我一走进去，怎么会这样，旁边全部都是咖啡色的人，欸，就是没有白人然后重点是科州的印度人没有到那么多，只是就是，哦，那个区域可以多到旁边都是他们，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就然后甚至是他们可以做到很高的位置，欸，在行政啊政策，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所以蛮有趣的，就可以看到各地的印度侨民。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数量越来越多，在不同的国家。
对
嗯哼，
他们
那我觉得
没有在少生的，欸，
我觉得可能印度也会透过这样子的旅外的印度人，他们把好的东西带回来印度。其实我觉得印度 我第一次来印度是2017年，
是
他那时候开放的程度跟现在比起来差很多了。
对，
比方说现在他能接受很多的一些比较新的资讯的，比较外来的资讯，我觉得对于这个跟他们出去的人很多也是有关系的，把这些文化带进，对吧？所以，但是当然相对的，这个缺点就是他们也渐渐把优良的文化传统把它稀释掉了。比方说，印度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传统，慢慢的可能就是越来越西化了。
你觉得哪一些是比较你觉得优良的传统？例如像举例来说是哪一些呢？
举例来讲，可能就是他们我说的比方说是传统的观念，他们可能就越来越开放。以前我记得可能在德里，在印度，你比较少看到女生会穿短裤短袖，他们都穿得很传统。但是现在没有，现在可能在我们在德里市区看到一些大学女生，哇，她们穿得很开放的也是有。以前那、
oh, yes.
以前我觉得要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真的很少。因为我们常常会跟我们的客人讲说，你来印度可能要穿的保守一点，你可能要就穿，不要穿，你就穿长袖啊，或者是长裤啊，不要露出你的手跟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年轻的印度美眉，哇，他们也是很敢穿。
对对
对，
我觉得都市化在这个部分是非常明显的，都市里面的人反而西化的非常非常快。可是在都市外，例如像德拉敦算是二线城市，在乌特拉坎，就是这个叫什么乌特拉坎，不知道叫什么中文，总之就他们其实还是会保有这种比较传统的
观念，比较乡下的方式。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一线城市，例如像德里啊、孟买、Bangalore、钦奈、Hyderabad 是吗？还是有另外一个城市，对，就是这几个 Pune 也是，对对对，这些都是比较一线城市，所以他们西化的速度非常快。哎，可是我一直在想啊，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文化的部分，全然好吗？就是转换成西化的文化是全然的好吗？还是要维持传统的文化是好的？就好像也不是好跟不好的比较，而是很不同。因为我在想啊，就是台湾也是一个还蛮越来越西化的部分 的国家，可是我偶尔都会想说，欸，其实有一些传统文化可以保留，可是有一些传统思维可能也需要更新。所以我觉得很难欸，就是我们又希望一个文化他们可以保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思维啊，或者是文化，可是当社会在进步的同时，好像都是以西方国家的思维来做一个范本。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可是我们就不是西方人呢，为什么要按照那样的潮流全部？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说，我觉得不应该按照西方的文化照单全收。
那比方说举例来讲，就是说以传统的思维来讲，他们以前可能就是受到宗教的限制，因为这边很多大部分还是印度教的人口。那他们觉得会受到宗教，因为可能从家庭，他们年纪小的时候跟着家里对于宗教的这样的崇拜，然后到了他长大，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就会，我觉得印度人是真的是相对善良，而且会比较温和的人。那其实这因为以前来讲，他们主要接触的都是也是印度电影居多。那现在呢，因为串流平台，可能 Netflix 这样子，他们可以接触到国外不同国家的文化越来越多，他们可能看到更多外国的事情，也许他们会改变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思想跟对应跟别人相处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会，我觉得比较有感觉的就是说，可能会把他们善良的这个天性慢慢的降低，让他们的对于犯罪的这些人口可能会越来越多，这种智慧型犯罪的这种事情在印度会发生的更多。
欸，很有趣，非常有趣。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聊了蛮多，是像电商啊，然后整个社会的潮流发展，尤其是在 Nancy 的工作里面他观察到的一些趋势。那现在疫情已经差不多比较减缓了，也没有到我不觉得会 完全的消失，可是这有点像是人旅游的人潮也已经开始回升了，应该是吧。然后后疫情的时代，你自己在做这个旅游啊或电商的想法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以我们做电商来讲，但是我可以提供大家一个资讯，就是说本来我相信全球都一样面临到疫情，然后让电商崛起。那比方说最近台湾的新闻是可能台湾的家乐福要关，它被另外一个买走了。那本来呢在印度有一个我们常常讲说印度版的家乐福，像它叫什么 Big Bazaar， 它也被卖掉了。
哦，我们买去哪里？谁买了它？什么东西？
它被 Reliance 买走。
哦，你 Reliance 也很大哎、欸，
它也很大，但是看你就看不到像 Big Bazaar 这么 organized 这么漂亮的这么棒的购物的一个场所了，因为我们、
哦、所以它是全部改版，它没有保留 Big Bazaar 原本的，
没有，它就是把整个，也许它的店面还保留，但是它的货就是它就堆一叠一叠的买，因为本来 Reliance 这个品牌它就是比较的，它没什么设计，没什么，它就是把东西哦，可能它卖米，它就一烙一烙就这样卖，你要来，
没有美感的超商，
没
超市，对，
因为以现在来讲，现在即使是我们社区的这些超市也很少人去买，他们也慢慢的萎缩，因为大家都改变购物习惯。因为在印度你要从你任何几乎任何的东西你全部都是网络上买，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疫情改变非常大的，
在城市对不对？因为乡村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乡村应该也都是也慢慢崛起，大家习惯就是上网买、
okay.
大家也比较、oh.对，他们也慢慢的接受，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人其实他们都用手机钱包，他也不要用现金，即使是我觉得二线城市，我们比方说去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们也是用电子支付，他也问你说你要不要扫个条码支付这样，对，用现金的比率也越来越低，即便是比较乡下的地方、
了解 OK。
那我觉得也是，如果大家想要来印度投资这种电商的商做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市场是不错的，因为我觉得印度就是缺少比较好的商品，那好的商品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少。那再讲到旅游的部分啊，旅游目前的话，因为可能我们大部分的旅客还是来自台湾，那可能因为现在还是需要回去，还是需要隔离，所以大家还是会在观望。有的人比较不想隔离的，他可能就不便利，他就不想要出国，他可能会等之后。那我们目前就是商务客人比较多，他可能来印度出差，然后想要顺便看看印度，然后就是安排一趟旅游这样的人比较多。对，那其实我们在疫情在印度的疫情其实它已经趋缓，大概应该是一年多，以印度国内来讲，印度国内这一年半来讲，它的国内旅游是非常非常的丰盛，你可能非常的那个风，大家好像就是关久了，大家全部都是倾巢而出那种感觉。不管是平日或者是假日，你的饭店永远都是很满的情况之下。那尤其是夏天好了，夏天你知道我们如果要去像比较北印度，像 Shimla 这样的比较凉快的地方，它的饭店几乎都是订不到的。不然的话，就是平常的价格是很可以接受的价格，它现在反而变得很高。它即使在没有境外游客的情况下，他可以供给他自己印度的那种需求还是很高的，而且就是说印度人也因为他本来就是贫富差距大，
对，
他消费得起的客人的话他但是至于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外国游客进不来了，所以比方说一些五星级饭店它的价格就降低，所以在价格降低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很多的印度游客他就会想要去住，有这样子的体验
哦，就会有一波国旅的趋势，对不对？
对，他的国旅非常非常的盛行，也非常的夯，就对了。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也不好的一面，就是说对于国际旅客来讲，我们听了很多客人讲，就说因为这些星级的饭店，他现在只接印度游客，有一些让他们的服务品质是相对有下降。因为他们如果说因为他们就会去调整这样子的品质，那因为在疫情期间，这些五星级的饭店或者是五星级的旅游机构，他可能因为付不出这些高阶经理的薪水， 所以他们把这些高阶很有训练有素的人全部都 lay off 了，所以他变成
烧价卖出。
对，那所以说他的服务啊，很多你可能五星级的饭店，但是他达不到这样子的要求。
只有 三星哦，后疫情的时代只有三星级的服务。
对，真的这个真的还蛮普遍。那我们可能就是从我们后来疫情比较趋缓了，我们就是常常要我们就是自己出去旅游景点，我们去看，亲自去看这个地方它变成什么样子，那一些周边的一些旅游它变成什么样子。那其实我们以前就会很仰赖网络上的资讯，可能这家店啊，诶，它的评价好不好啊，或者怎样，但是很多现在很多都是假的，很多可能说，诶，很多的，比方说，诶，我们之前去的餐厅我们觉得很不错的这些点，因为我们就要安排，可能安排吃饭的地方，安排住宿的地方，我们就是要一个一个的点重新的再去走过一遍。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它可能它餐厅还是同样一个名字，但是它里面已经完全全部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对，那我们没有办法跟客人讲说，诶，我很推荐这家餐厅，就你发现你去了里面已经100%瘫痪掉了，完全不是以前那回事了。对，其实这个情况在疫情之后还蛮多的。
对，所以如果大家要去印度旅游的时候，感觉还是要多询问现在的状况，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现在状况来讲，我觉得印度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可能你遇到的情况，然后我在遇到，可能不同时间点，它的处理方式又变得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来印度就是真的要很 open mind， 它跟你遇到的情况跟你将面对的事情，你可能在台湾不会遇到。那或者是你用台湾你处理同样事情的方式来处理，它也不见得会有同样的结果。对，这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边不管是生活或者是工作，虽然它看起来是有一样的 pattern 有迹可循，但是它处理起来的你可能要花的心力跟处理出来的结果是不太一样。那我相信最近有很多人考虑想要来印度生活或者是工作或者是经商，那我觉得最近真的很多人来询问我，他们想要来印度发展，那我觉得真的要做好强大的心理准备。
欸，我没有想到我们的结论居然是这样，就是well，印度真的很不可测，请大家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然后强大的内心跟无比的耐心。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幽默感？
是是是。然后我觉得在印度呢，我觉得印度人让我觉得他们很可爱的一点就是说，你也许遇到今天你跟他遇到了一个意见上不一样的地方，你跟他起了很大的争执，但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你面对面，他还是能很笑笑的，很有礼貌的来面对你。我觉得这是印度还蛮让人欣赏的一件事情啊。也许有的人会受不了他们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印度人很可爱的一点。对，
就是比较对事不对人，是吗？
对，那我也觉得就是说，在印度做，不管是做事情或生活的，对台湾人来讲真的是不是太容易，因为台湾的生活真的很便利，要什么东西取得都很方便。那在印度呢，也不是说不方便，但是就是有点什么不对劲就对了。
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然后找到最好的方式。我觉得很适合那种喜欢挑战自我跟
不怕
想要，对，就不怕挑战，然后有勇敢泛滥的精神。我记得之前就是我们华语老师要派过去的时候，他真的在那个工作职缺上面说明说要身强体健，不怕艰难的老师很适合申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可以提供给要去印度的不管是旅游或者是工作的好朋友们，可以
参考。
对啊，可以参考。那Nancy，我们来聊一下你的两个平台，一个是 Pioneer， 对不对？行家带你游印度。
对，旅游的部分就是行家带你游印度。对，可以上我们的
网站，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
对，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我们相关的服务项目这样。那我们其实还是保有着我们就是我们想要提供好的服务， 跟可以信赖，我们就是可以你在印度旅游之中可以信赖的伙伴，帮你安排好所有的每一个环节。那当然你要在印度找到提供旅游服务的这些平台或者是对象很多，对，但是尤其是疫情之后这样子，因为印度旅游在疫情期间冲击的非常非常的大，那所以很多人，很多原本在这个产业的人全部都瘫痪掉了，你可能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思维整个都改变了，所以像你要再找到一个可信任的人，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跟他们沟通。另外一个平台是乐思，
对，乐思印度也在 Facebook 上面可以找得到。
对对，主要就是做商务的部分，商务的咨询，商品的采购。
哇，我现在看到你们有一篇新的发文，那是 Anoki 的被子吗？哦，感觉好舒服哦。你知道我们家爱用到，就是印度的棉被爱用到现在都已经破了，然后在美国放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个被套。
嗯，
很舒服。然后我就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回印度的时候买一个被套，这样子就可以让他永葆青春。
我觉得用过印度的商品的你会离不开它，你会一直用下去，因为它非常的轻薄。
对，
这是印度棉最大的优势。
没错，所以如果啊，对刚刚 Nancy 聊到的一些主题有兴趣的话，它的资源还蛮多的，我也会把一些连结放在我的资讯栏，如果有空或者有兴趣都可以跟 Nancy 联络。谢谢 Nancy 来我的节目玩。
谢谢，谢谢你。
谢谢你收听香料茶时间，如果你觉得有人也会喜欢这个单集，别忘了分享给他们。你也可以在脸书跟 IG 上面追踪我们。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你也可以透过小额赞助的方式请我跟来宾喝杯茶哦，详情请见资讯栏。下次见啦，拜拜。